明天，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题目。我想我们很少人会去想过，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明天是属于我的，而且明天会更好。那当然了，有时候不只说明天了，下个星期、下个月、明年都是属于我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很少想这个问题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有时候人生我们遇到一个不同的一个特殊情况，那有时候我们这样讲，主耶稣要来了，那到底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那如果说真的主耶稣明天来了，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所以也许我们所遭遇的，也许主耶稣降临的时间等等，确实有没有明天呢？其实我们都没有绝对的把握。那但是呢，也许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当然希望明天还有了。其实我常常讲，其实神非常的慈爱，留给我们很多时间，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那如果说真的明天主耶稣来了，我自己真的没有觉得把握，我是不是可以面对主耶稣？所以是一个假设性题目，但是我相信呢，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小弟有个朋友，那其实曾经也是小弟的直属的长官。那还在上班的时候，小弟还在香港。那这位谭先生呢，他是整个亚太地区的总经理。那小弟那个时候是负责亚太地区的业务，是直接属于他的直属的一个下他是我直属的一个上司。那谭先生后来小弟退休几年以后，他也退休了。他后来当到了公司的资深副总裁，后来还被带到美国负责蛮庞大的一个事业单位。那这位谭先生是非常聪明，是一个香港人，又是非常有野心的，能力很强啊，不然就不可能在一个美国公司可以升到一个资深副总裁。那退休之后呢，他就被香港的科学园区呢，就是香港政府了。那香港后来他为了要发展高科技，他也弄了一个科学园区。那后来就被香港政府聘请他当这个科学园的执行长那个 CEO。 那他们一聘任是三年了那大概三年已经快到了在有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他就邀请很多欧洲的朋友到那个泰国那个普吉岛去度假。在普吉岛呢，他有一个度假屋平常的话就租给别人，那要用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他邀请朋友一起度假。那早一天呢，他的欧洲的朋友都到了那个普吉岛了，那他刚好有事情耽搁的，结果他晚了一天到那普吉岛去。他是第二天呢才从新加坡，因为他很喜欢玩这个游艇，他开了一个游艇从新加坡到那个普吉岛去。那结果那一天呢，当然了，一般我们知道说开船要玩游艇都会看看这个天气的预测，一看那天是晴空万里，那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所以他很放心就开船了。那新加坡到普吉岛其实不算太远了，可是那一天呢虽然他开过好几次，那天他发觉那个海的那个状况不太一样。他说那天在开船的时候呢，在那个已经在航程当中了，他发觉呢那个海有一条那个白线呢特别明显一直很快速就移过来了。那因为他很聪明的，他知道今天海上情况不对后来他想说会不会那个浪高到的话让你跟平常不太一样才有那个白线那么明显嘛后来他就赶快把这个船呢是跟这个白线呢是垂直的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它是跟它是平行的，表示说那个海浪可能冲那个船是会偏掉的，他是把它弄得跟它垂直，就像冲浪一样的。还好他改变那个方向了，因为那个白线很快就到那个地方，然后他整个船跟人被抛到半空中去。为什么呢？他碰到了南亚大海啸。他怎么算都没有算到他会碰到南海大海啸啊！那南亚大海啸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死了好几十万人他先到那个普吉岛那几个朋友其实真的不是很幸运了，一个是断了脚，一个更惨，一个死掉了。其实也不是说他故意的，但是的话那些最挚很要好的朋友才会邀请他去普吉岛度假嘛结果害他的朋友很多人真的是有点家破人亡还好啦，他本身因为他见机的早，他泡到半空中 下来以后的话呢，身体受了一些伤，但他命保住了，船也没有这个啊，没有倒过。如果他是跟那是平行的，那船拉倒是翻了，根本就海底里面的，哦。回来以后，他人生观改了，啊、哦。后来香港政府希望他延聘在三年，他说他不用了，哦，他人生观改了，哦，本来很野心的一个人，他突然觉得，经过那一次大灾难以后，他觉得人生真的怎么还是那么有野心，那么追求那么多，然后好像还很在乎很多很多东西，哦，就在那一刹那，哦，还好他的命是保住了，哦，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七章第一节，箴言二十七章第一节这里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哦，真的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哦，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看我传道人也提醒我们了，哦，一天一天的平安的过就是神的恩典了，哦，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周遭的人发生的很多事情的话呢，神的保守，哦，让我们真的一个星期又可以，哦，身体很健康的，又能够到神一起的聚集在这里，哦，聚会，真的也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了，啊。哦，明天发生什么事，真的没有人可以掌控。啊，哦，那这个谭先生他也没想到他，他第二天他开船进来会碰到那个南亚大海啸，啊，哦，所以有时候其实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很难预料。还有一个朋友很早就移民到美国的休斯顿。他做那个土地开发商，哦，那个做那个 real estate 的 developer， 他做得非常成功。早期因为他很早就来了，哦，所以赚了很多钱。那后来最近的话，中国大陆又开始把，这个繁荣起来了，所以好几年前呢，他又到上海去设立一个办公室，开始在上海那边开发做土地开发的工作。那他有两个儿子，哦，两个儿子后来都大学毕业了。那在公司里面呢，慢慢培养他们，啊，所以后来大概前几年，他跟几个朋友就说，啊，他的小孩大学毕业，哎，训练差不多了，他打算退休了，哦，美国的事业交给那个大儿子，中国的事业交给那个二儿子，哦，因为他认为他们已经历练的差不多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没问题了，哦，那很多朋友为他高兴，那听他讲的也是，哦，这个从小这种培养小孩子。哦，到毕业到甚至让他有些历练有些经验，到最后他觉得他应该可以独当一面的，哦，所以整个事业所建立这个王国刚好他两个儿子可以来接班，非常放心了，啊，哦，大家为他高兴。但是他讲那个话没有多久，半年之后他两个儿子出了一个大车祸，老大当场就死亡了，老二在医院躺了半年还没有完全恢复。后来看到他，哦，真的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啊，即使我们真的没有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个痛。你想想看，他一生辛辛苦苦建立那个事业，儿子都培养好了要来接班了，一切这么美好，那么梦破碎了。不要说呢，自己的儿子一个死亡了，另外一个可能会残废的，你说那个痛真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所以其实真的很多朋友碰到他，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看他整个瘦的这个真的皮包骨，哦，后来我最近也听说他搬到那个亚特兰大去了，他搬离那个伤心的地方，他不想再待在休斯顿了，哦，所以真的想一想的话呢，人生，哦，其实有时候光是我自己的作为这个朋友的话呢，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事情真的让人非常感慨啊。我们再看这个听完了前书五章三节，听完了前书五章三节，这里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那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哇，一切都美好，非常平安啊，稳妥了，啊，真的灾难突然就到临了，哦，那这个灾难都是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哦，那 像这样的话呢，就像这个我最朋友那个陈先生，这么建立这么庞大的一个事业王国，一切这么美好，小孩子都这么美好，竟然一下子的话就破碎，那个梦就破碎了，哦，所以有时候人很难逆料的，哦，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哦，第三节，哦，那所以从刚我这个两个例子一看的话呢，真的你会发觉说呢，人很多的一生的遭遇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了，哦，神的恩典保守我们，真的是可以啊，还享受这个平安呢，啊。哦，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一个恩典，真的很多事情怎么发生我们自己都完全没办法掌控的。所以说如果没有明天，看起来是一个假设性的一个题目，但是的话其实如果从我周围几个周遭朋友我看到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例子，其实还蛮实际的一个啊，就是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哦，如果说我们只剩下24小时，我们怎么做？时间很宝贵啊。因为我们认为明年属于我的，下个礼拜、每个下个月、明年都属于我的，时间还很多嘛。所以你发觉很多人其实浪费很多时间。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懒惰了。今天的事情想一想，后来懒了啊，明天再做吧。有时候一摆的话呢，后天再做；有时候一摆，下个星期再做。为什么？因为你认为后面日子还长得很呢，啊，还有机会嘛，所以你不想去做。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只剩下24小时，你怎么办？我相信每一分钟都觉得非常有价值啊！你会善用每一分钟，真的还会想尽办法，这几24小时怎么来用每一分钟啊？哦，我想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的做事方法、我们的人生一切的话呢，这些都会不一样的啦。那会珍惜每一刻，珍惜每一刻。我们请看这个以弗所书5章16节。以弗所书5章16节，这里说要爱惜光阴。以弗所书5章16节，哈，这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而爱惜光阴啊。有时候仔细看，没有仔细看的话呢，当时一想要爱惜光阴，后面他又跟你讲，因为今天的现今的世代邪恶，后来仔细想很有道理啊。现今的时代邪恶，其实我们很快的，起码有2点我看到了。啊，现今的时代邪恶呢，所以说很多人会受很多啊这些不正当的，甚至于没有意义的事情所引诱，你浪费很多时间在上面。啊，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做父母的很怕我们的子女一上网，一天几个小时看的东西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哦，又是有些是甚至于是有伤害的。那因为网络上太多的资讯，有些是健康的，有些是有价值值得去啊去查考的，有些真的是对小孩子是有身心伤害的，有些对信仰更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我在英国呢，也发觉英国的父母有一点蛮不错的，那个 PC 呢，他没有放在那个小孩子的房间里，都是放在那个餐厅啊，或是那个哦，就是客厅某一个角落的地方，可以让很多人可以公开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小孩子用电脑到那个地方去用。哦，后来我看了，这个好像跟台湾我看到有些父母的做法不太一样。那他说真的，现在他没办法，小孩子关起来，他以为我们真的父母有时候我们真的，因为有些父母真的也不太懂了，啊，哦，看小孩子用功啊，这个用电脑啊，其实他根本就有时候在玩什么线上游戏。有些呢是在看那些这个不是很适合的这个资讯，哦，但是你不知道，哦，有时候哎乖乖坐在那边就很好的，门又关起来了，哦，那英国的父母其实哎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你不小心的话，他会浪费很多时间在那些非常没有意义的事上。那有时候我们说大人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仔细算一算，我们一天浪费多少时间？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浪费很多时间的，看起来很忙，但是怎么忙的话呢？有时候我们总是说啊忙得就不可开交。有些人甚至也没有时间的聚会，哦，但是说句实话啦，如果我们把每天的你的作息把它记下来，一个礼拜完了又再把它检讨一下，真的你24小时善用吗？我看很难啊，我们都是过来人，我都自己都清楚，哦，所以忙其实有时候都是一个推迟，哦，都是一个借口。 所以说有时候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做很多没有意义的甚至有伤害的事情。所以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另外一个呢，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主耶稣是不是快来了？当神是因为慈爱，所以说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的话呢，主耶稣总是要来的。那时代越邪恶，你看现在很多事情那个发生已经跟十几二十年前已经不太一样了。现代人是越来越凶恶的。我记得小时候有杀人的话呢，那个报纸会报道好几天呢，一两个小时还在报道，一直到那个凶手抓住了还在报道。现在的话呢，一天不知道是多少人被杀掉，那个版面已经是剩下有时候是角落一个地方稍微写一下而已。为什么？因为现代人残杀这些无辜呢，跟杀鸡杀鸭没什么两样啊。很残酷的。所以最近还听说我们印度，因为他们要我们为印度的那个教会代祷，因为印度那些激进派的佛教徒竟然开始在杀害，以前是佛教徒会避开这个基督教徒的，现在是佛教徒哦，在杀害印度的那些基督教徒，已经杀掉20间教会。那我们的教会的信徒也是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还在继续烧掉200间的教会，还要杀掉很多基督徒。所以现在人非常残暴的，所以你说主耶稣是不是真的快来了？真的是快来了，我们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而已的。所以说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说要爱惜光阴了。那如果说我们只剩下24小时，真的，我相信了，我们对人生的次序优先次序的思考绝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处事方式真的会有所不同。那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呢，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剩下24小时，有很多事情你不会去做了。举个例子，我们大概不会一有空坐下来的话就会再回想一些那些过去已经发生的但是觉得非常惋惜的那其实人会这样子，你看很多人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坐在那里，一静下来的时候，突然想起过去的话，那些有些机会没有把握到的，有些遗憾的事情，过去的又没办法让他再重新回来，所以常常在那边有时候甚至是我捶胸顿足，但是已经没办法改变那个事实。有一个企业界的朋友，他每次碰到小弟都会提他一声，他说有三个机会啊，就让他这样溜掉，让他少赚了很多钱，少赚多少钱呢？少赚了2亿美金呢。那我相信因为他已经，我记得他跟我讲起码3次以上，他自己可能记不得了。但是我相信，为什么我偶尔跟他见一次面，他就每次都提这个事情，表示他一天到晚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想我在想，就是他可能在家里一坐下来有空的话呢，可能就会捶胸啊，一听上次那三个机会。少掉2亿美金真的，那要赚的不太容易啊。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亚洲商业周刊还以他封面给他一个报道就说他很会这个投资怎么讲了很多结果他投资那家公司没有错在那个时候股票刚上市，他赚好多钱那他是那家公司的副董事长，股票没有卖，这个1年多以后的话，股票跌得远远。那个钱是从他眼前就晃了一下又回来了结果后来因为他大概因为可能吧，他比较长袖善舞很多结果到后来理财也出了点状况，有段时间我知道他的比较紧一点，财务上比较紧一点，他把股票都卖掉了，那个副董事长也吃掉了当然了前一阵子有时候偶尔回头看了一下，最近股票好像要回来一些，再起码多了一倍吧。结果他卖股票的时候是连一倍都没有赚到就是这样的，几十亿台币没有了只是那个亚洲周刊把他这个商业周刊把他一段好的一篇报道，他只看到那篇报道，但是实质是没有的当然了，没有人在跟踪了，在写一篇报道，没有人了，没有人这样做。但是有时候想想，真的他坐下来，就是我们人会这样子想过去那些后悔，那些没有发生，已经发生但是没办法再回来的事情。那其实你说谈到这些机会是神给的了，也就是神会不会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人一生太多机会在我们面前走过，但是的话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握，有时候没办法把握，神要不要开我们的眼睛而已了。我们看一下传道书九章十一节，传道书九章十一节，这里传道书第九章的十一节，这里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哦，快跑的啦，能力好的啦，有智慧的啦，哦，这是明哲的啦，不见得哦，就是你会得很多的资财，你会得胜的，哦，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哦，但是这个机会是神给的啦。哦，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说年轻的弟兄姊妹，当然了，为了生活，学校毕业以后非常的努力，哦，但是有时候忘了，哦，其实哦，台湾中国人常讲，就是说我们那个钱四角，那当时一个谐音呢，四个角，我们人才两个角，两个角追，那四个角怎么追得到啊，哦，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神不给我们机会的话呢，你拼了老命想要赚多少钱不见得赚得到了，哦，那因为神资源是神给的嘛，如果说我们会善用神的资源，其实神会把很多资源给你的，哦，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欲望的一个需要，哦，或是说我们一个想法，哦，一直在追逐那个那些物质的东西，神不见得会把机会给我们，哦，这是一个就是跟神互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在这里呢，一般世人当然不会这样想，但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要知道机会是神给的，哦，所以世上人他会丧失掉很多机会，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因为神机会不给我们的话，眼睛不打开，机会在你面前走过，你根本连看都没有看到，哦，就这样溜走了，哦，所以我在想呢，啊，你如果说是24小时，你不会去想那些过去丧失的机会了，或者后悔的事情，你也不会再做发财梦了。有一个初中同学，那虽然说初中的同学，但是后来少数几个还是很要好，但他们夫妇两个呢现在都在政府做满职位的高的，几乎是政府的最高的一个事务官，但是他呢很喜欢买乐透，我们台湾的彩券，啊，那小丽常会笑他说，两个夫妇薪水这么高，哦，然后而且事实上因为职务高，其实你知道吗，台湾的那些高官都是间接在公司的董事，那家公司的董事，真的好多家的董事，光是那董事酬劳也不错了，哦，我说你为什么每期都要买那个乐透那个彩券，哦，他说有梦最美，因为他说做花财梦，有梦最美，但是我说哎，你都我看你起码买了几年了，你那个钱加起来的话呢，可能都一笔不晓得的财富了，因为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奖，他还是讲啊有梦最美，你就不知道了，哦，但真的很多人做花财梦了，哦，但是有时候想了，你如果是24小时，你会做发财梦吗？不会了，我们不会了。你会不会生气？你不会生气啊。那有些夫妻哈，哦，吵架吵得这个天翻地覆，哦。当你想到我只剩24小时，哪有时间吵架？没有时间吵架了。哦，有时候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啊。哦，人家讲一句话，或是哪些地方得罪我们，真的，我一直怀疑，有时候真的还有报复的心理啊，想去报复。因为只24小时，哪有报复的心？你不会生气，你不会想去报复，为什么？你真的那些已经不是你的重点了嘛？哦，那就不是你的重点了。哦，所以其实我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你如果现在奉有限的时间，有很多事情你不会去做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哦，既然说你时间有限的时候不想去做的，为什么说现在你一定会要去做呢？哦，表示说这些事情不值得我们去做的，你做的就是浪费时间，不是吗？哦，既然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啊！哦，虽然说明明属于我，后天属于我，下个明年都属于我的，你现在还可以做，那些不需要做的，是可以不要做的，哦。所以从这边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个提醒的，哦。所以如果说你24小时不想做任何事情，现在可以不用做了，哦。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迷失了，哦。那有些事情你一定会想要去做的，因为24小时很宝贵啊，怎么用每一分钟每一刻。有些事情绝对想做的，第一个，把时间留给跟家人来团聚的。 因为现代人很忙碌，那有时候呢，尤其夫妻两个人都在做事的，哦，即使夫妻不做事，只有爸爸做事，做先生在做事也是一样，忙到后来，其实真的，有些做爸爸妈妈的时间给小孩的非常有限，有些时间给自己的另一半的非常有限，哦，我看很多家庭啊，夫妻两个人有时间讲话的、一起吃饭的，还不见得会有呢。那不要说了，跟小孩子全家这样团圆吃饭的，也不见得每天都会做到哦，不见得哦。有些夫妻两个人上班时间不太一样，有些先生又要出差到国外出差，有些很忙，加班到很晚，啊，有些甚至要应酬，回来的时候呢，小孩子都已经睡觉了，第二天小孩子一到早就去上学了，哦，连小孩子都没有看到怎么谈话，哦，难怪会有代沟，哦，因为连交通的机会都没有嘛，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嘛，连见面都没有啊。哦，但是，啊，有时候呢，我们如果剩下非常有限时间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你会很愧疚。我们没有把时间跟家人好好来相处，来团聚。那个美国 KPMG 的 CEO 叫 Eugene O'Kelly， 啊，2005年的时候，啊，一天早上他起来，啊，他大概梳妆好了要去上班了。他太太突然发觉他的脸稍微凹进去一点，他说：“哎，你的脸呢不太一样。”结果啊，赶快就去医院检查，检查后来发觉什么？他得了一个是多发性脑瘤，就是那个脑筋那个很多瘤小小的一直长出来。哦，医生跟他讲，你剩下3个月的寿命。哦，听到的话，他人真的几乎是哦，几乎是垮掉了。哦，第一个怀念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想呢，我们得到那些不容易治好的疾病的，哦，第一怀念的，大概人之常情的，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偏偏这个病会发生在我身上，不在别人身上？为什么就这么倒霉？哦，他第一怀念是这样子，为什么是我？啊，后来他冷静下来了，哦，既然说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他就在想，我只有善用这3个月的生命。哦，第一个他的决定就是，他要把大部分的时间好好的跟家人来团契。以前当那个 KPMG 的美国的 CEO， 你知道多忙，开不完的会，还要到各地去巡查他的那巡视他的办公室，然后的话有时候还要在海外跟其他国家的这些的啊各地的这些 CEO 一起开会。而且的话呢，在 KPMG 的传统，因为它是全球性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在美国的 CEO 大概是当3-4年之后就会升为全球的 CEO。那时候他才53岁，他正准备接班呢，哦，但是事情发生了，他剩了3个月的生命，所以他第一个决定就是把时间留给他的家人了。那第二个决定呢？啊，他说这3个月他是会跟病魔、跟那个病魔来交战的，跟死亡可以说在搏斗的。他想把他整个这些过程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希望说给这些，也许有相关疾病的，或是类似这种生命状况的人，可以做一些参考啊。结果他真的留下来了，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追逐日光》，我中文有翻译的，英文叫做《Chasing Daylight》，追逐日光啊。最后一章是他太太写的，因为他已经走了，啊，最后一章他太太把它当做一个结尾啊。那本书也是蛮感人的啊，但是你想一想。其实就是人，就是现实的人生，你多厉害，职位多高，哦，但是呢，当你没有生命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啊？我的家人呢？啊，当然了，对于基督来讲，我们可能想到我还有我们的灵魂呢，啊，我们马上要见主耶稣的，真的会被主耶稣接纳吗？哦，所以其实有些，当你有时间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不会想那么多的。但是当你时间有限的时候，你开始想到的，那个就是哦，所以我常常会劝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生命、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些啊，这个事业当中的拼命当中的话呢，真的，哦，很多东西是不能忽略的哦。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信仰当然的，我们的健康啊，哦，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办法讲太多。那从家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啊，其实，平常我们忽略的，到最后那一刻，你说还有多少时间呢？像这个 Eugene O'Kelly 还不错，他有3个月的，很多人没有到3个月， 很多人的话呢，病发生以后的话呢，一个月就走了，有些三个礼拜就走了。所以珍惜，如果善用那个时间，珍惜我们应该做的很重要的事情，真的不要忽略掉。那另外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得罪人，或是人家得罪我们啊。那当然了，我们听那个饶恕的道理，其实听了很多了，但是有时候跟人家说一声对不起，真的还很难开口啊。有时候为了面子问题，有时候为了很多，也许吧，我们个人的一种自尊，那有时候的话呢，真的就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相信我们饶恕道理已经听很多了，传道人讲很多这方面道理，但真正做得到的真的还不多了，真的还不多啊。台中呢有一位我称为他 A 弟兄好了，在台湾的中部有一个 A 弟兄，在南部有一个 B 弟兄啊。那这个 A 弟兄呢他后来得了癌症，那后来当然也做化疗，很多身体非常衰弱啊。那有一天呢，他打电话给住在南部的那个 B 弟兄，跟他讲说要去看他啊。那个 B 弟兄接到这个电话以后，他吓了一跳，他说：“你不要下来，因为知道他身体很衰弱。”他说：“我上去看你啊。”结果后来 B 弟兄接完电话以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 A 弟兄为什么要来看我？”我说：“我不知道啊。”后来那个 A 弟兄真的将他的小孩子开车送他到南部去看这个 B 弟兄，看了 B 弟兄以后流着眼泪跟他道歉了。他说十几年前你委托我在台中帮你买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这个 B 弟兄需要一些东西，那知道说这个 A 弟兄在外面的不是我们教会，在外面有些朋友有这东西，我让他比较熟，就拜托他帮他过来，就这个买卖就做成了但是那个 A 弟兄呢比较可惜的，我就说没有说照顾我们自己的姊妹的弟兄啊，反正跟外面的这些朋友，我听说那个价格卖给他是卖得很高比外面市面上的高很多，但那个 B 弟兄也不会去想有其他的，因为自己弟兄怎么可能会用这么高价钱呢？也没想到他会骗不能说骗了，就是说为什么会用这个跟比一般市价高很多呢这事情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这个 B 弟兄也不知道说这个 A 弟兄当时卖那个价格那么高，因为他没有不会去查但是这个 A 弟兄呢，他说每次他坐下来他都想到了应该跟你说道歉，把这个事实一五一十的把它摊开来讲，但是的话真的都是为了面子，很多想开口都开不了口，所以一次两次这样过去了。他说我已经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我不想把这个亏欠跟这个遗憾带到棺材里面去痛哭流涕求这个 B 弟兄原谅他说我一定要跑这一趟，不然的话我没法安心的真的是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最后一刻我们才这个饶恕的道理好像才可以开始慢慢的会让我们想要去做平常弟兄姊妹的家庭也好，哪对我们朋友会有互相得罪的地方其实不需要等到最后一刻我们都是可以做的那当然了，还有一点我们会善用我们的金，会妥善安排我们的金钱。很多人当然有些人会写遗书，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写，但是我相信如果他只剩下24小时，他会好好安排他的金钱。当然有些人会讲他家里的人怎么安排了，有些甚至遗产怎么处理但有一点我就觉得你可能会想到我有没有欠主耶稣有没有欠主耶稣那我听过传道人讲过一个见证，他就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呢在睡觉当中做了一个异梦，他说他梦见呢他站在那个审判台前，那主耶稣把他生命册打开那站在前面在审判，可是很奇妙的他站在那里面的话，站在那边竟然看到那个生命册上面写了什么，他们看到一个数字呢他欠了那个十一奉欠多少钱他就惊醒过来了，他说哇怎么是这样子坐下来就开始在想我 欠主耶稣那么多钱，哦，真的吗？哦，开始在想，哦，原来这个弟兄怎么样子。他大学毕业又开始自己就当然就是去上班，那上班的第一年，哦，薪水拿来了，很有规矩，他想这个奉献十分之一，他奉献了十分之一了。第二年呢，他觉得上班的没有滋味，他想自己当老板，哦，开个小公司，慢慢自己做自己生意。但是做生意要资本的，啊，哦，他资本不多，哦，他就跟祷告当中跟主耶稣啊，这个啊借钱了，啊，他说主啊，哦，我需要一些资本，所以说今年的十一奉献就暂时让我欠着，哦，我以后啊，哦，我尽量再还给你，哦。第二年呢，生意越做越大，就需要更多资本，哦，他要祷告跟神啊，跟主耶稣说，主啊，今年呢再让我欠一年了，哦，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资本来做生意，哦，所以又欠了一年了。结果一年一年这样过去的，他忘掉了他要奉献，哦，生意越做越大，哦，结果那个异梦发生以后，他自己想，一年算算算，哎，真的就是他们那个数字，哇，他真的吓得真的全身大，真的是这个哦流汗了，哦，第二天赶快到银行去把这个钱领出来，那天晚上教会有聚会，他拿给那个财务负责人，那财务负责人吓了一跳。然后怎么？他说啊，后来他做见证，他说，哦，其实我欠主耶稣的了，哦，真的有时候，你都是二十四小时，你快跟主耶稣见面的，你会想到我是不是欠主耶稣钱了，啊，哦？有时候我们对奉献，当然了，很多人很感谢神的，我知道很多人他在做奉献，啊，而且是非常老实的在做奉献，啊，哦，没有打折扣的。但是有时候，哦，当然有时候啦，也许我们需要，有时候甚至于人总是会有些，有时候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哦，就是奉献多的时候，或者说，哎，真的，啊，这就有点可惜呀，啊，哦，啊，我看过一篇文章，我是觉得那个应该是外教会的一个牧师写的啦，他说有一个信徒呢，啊，他那时候在做生意，那常常就叫这个牧师帮他代祷。他说：“求他这个让他顺，这个生意比较顺利了。”他说：“我赚钱的话，一定是奉献十分之一的。”哦，这个牧师就帮他代祷了。哦，哎，后来他生意就越做越顺，真的奉献十分之一了。哦，开始奉献几百块，后来奉献几千块，到后来呢，开始奉献是几万块，因为他生意越做越好。后来有一次，他跟牧师讲，他说：“牧师啊，以前哦，我奉献几百块、几千块都不会为难。”现在开始每年奉献几万块美金哦，就是总是觉得说，哇，这个总是我觉得就说不会像以前那么乐意、心甘情愿乐意的，哦，这个牧师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了，他说啊，你要不要跟神祈求，让你少赚一点？啊，你说不需要奉献那么多嘛？哦，那其实哦，虽然说也许哦，这个我是外教会的牧师写的，我不晓得是。哦，他的一个寓言的故事还是一个真实故事，我不知道。但是，哎，这里面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有时候我们因为主耶稣的祝福让你那么多赚那么多钱的话呢，你十分之一奉献，这是应该的嘛？但是你开始觉得可惜，钱少的时候奉献不觉得可惜，钱多的话，哇，很可惜。哦，那真的也有一个方法，就是少赚一点，你就不需要奉献那么多嘛。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像这些的话，就是真的，当你真的碰到有限的时间，你会想到的。但是像这个也是一样的，平常我们就是应该做的，不需要趁着那时候开始好像哇才化解说那动像那个弟兄一样的，还好吧，神提醒他给他做了一个异梦，哦，不然可能到最后一天他还不知道说他欠主耶稣那么多钱，哦，那如果说他真的这样走了还来不及补偿啊，还不及补回去，哦，所以像这些的话呢，平常我们都可以做的，平常都可以去特别留意的，哦，不需要等到最后一天啊。那刚举了几个例子，哦，他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平常我们可以做的，哦，跟家人团聚也好了，我们甚至于这个饶恕的道理啦，哦，甚至于这个奉献等等这些的，当然还有其他几多的，我就提几个例子，哦，大家做一个思考。另外的话呢，有些其实你想做来不及做的嘞，因为你是二十四小时嘛，你想做来不及做的，哦，有些，其实，来是知道的，我们 Garden Grove 也有几个哦，真的到了很久的，哦，已经上了几十年都还没有受洗。其实我们教会很多那个老慕道朋友，慕道级有些还得圣灵的，就是不受洗。啊，但是你想一想的话呢， 有时候你受洗还是要把握那个时间的，有时候的话呢来不及的话，因为剩下四小时嘛，如果临时找不到传道，找不到谁，根本来不及安排去受洗。香港教会有一个老弟兄，现在是老弟，以前是老牧道朋友了。那小弟在香港教会那时候当那个教务负责人，那他的儿子呢也是教会的负责人，太太呢也都很热心，但是我们这位弟兄那个时候呢一直不受洗，他安息日会来聚会，他已经牧道了也是几十年了，那家人已经讲了大概是没办法了，所以每次我灵恩布道会呢，他们就说你再过去跟他谈一谈了，我家人谈到后来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了，所以我就跟他谈过好几次了，那谈他每次都这样讲，他说我大陆还有一个工厂，那你说这世界上的朋友有时候要应酬，应酬当然要喝酒了，那当然了，就外邦人有些还要喝花酒的嘞，然后的话呢要跟他们打麻将，他讲了很多这些那些外邦人在做的那些习惯，因为他也想我生意还要做嘛，事业还要做的话呢，那个坏习惯呢很难现在就把它去掉，他知道说你受洗以后这些都不好的，你马上就要跟他断绝关系一样的，所以他舍不得。后来我回台湾以后呢退休回台湾了大概两年以后吧，就突然那边的弟兄姐妹打电话说感谢神啊，他说好消息，我们这位弟兄他受洗了，他说坏消息是他得了一个造血功能有问题的毛病，造血有问题随时会命不见的，他赶快要求教会帮他施洗，所以我在想说真的蛮可惜的，他已经知道他快没命了，所以赶快施洗已经牧道了几十年都不施洗，还在厌倦社会上那些那些算是不是很好习惯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他知道他命不在了，很快又不在了当然受洗以后，因为我现在有时候还是回香港回去，因为公司有些事情有时候会到教会去聚会，还是看到他了神还是保守他还在但是其实有时候受洗也是要把握机会的得圣灵也是一样的当然我想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圣灵了有时候但是还是每个教会里面都还是有少数部分没有得圣灵的，有时候求圣灵你会发觉说为什么很多人求圣灵求到后来越求越没有力，然后的话呢你会发觉其实小弟的大姐就求了几十年了，后来感谢神得到了，一般人认为说今天这次灵恩布道会求不到下次再来今天求不到明天再求所以一言再言了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在中部有个弟兄他的房子也垮了我们知道说那次的地震非常严重，连台北所感受得到都是很厉害的，那在中部很多房子倒塌了，那还好就说那个他是好像是一个柜子呢倒下来以后刚好是撑住的，房子塌了但是刚好有空间走在底下当然也爬不出去了，因为那个门也被堵住了，那个时候他以为末日到了那在那边的话呢他真的是发抖，他末日到了，后来他想起了一个经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三十四节，有所说第一章的这个经节我们常常读到的一章的十三十四节，有所说第一章的十三节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到底听明白了要求圣灵得圣灵，因为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天国进天国这个基业的一个凭据。这个弟兄呢他在这个慌乱当中，在非常害怕当中的话呢，突然想起来了他没有得圣灵那怎么进天国，因为他知道他今天命可能不见了，那怎么进天国。那个时候他开始跪下来向神，他向神求圣灵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就求神说神让你把赏赐我圣灵再把我命再把我命带走他没有向神求神保守他的生命他知道他的命不大概是不保了所以他只求求神先给他圣灵 再把他的命带走。我相信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求圣灵这么用心过。当然后来他做见证了。他说哇，真的，那个时候是他说拼了吃奶的力量在求圣灵了，因为那差人如果圣灵没有得到，他的命不见了，他的一生不是变成乌有了吗？他就没有了，一生是白费了。所以感谢神啊，后来神把圣灵给他。当然他也是真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倾心全力的用心的在求圣灵，神把圣灵给他，当然也保守他的生命了。所以后来他也做见证的勉励很多还没得胜 的弟兄姊妹，求圣灵不要求那么紧张啊。他说那个时候真的那个状况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所以有时候求圣灵我们是要把握机会把握时间的不要留到最后一刻，有时候真的你就这么走了，哪有时间求圣灵了有时候传福音也是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前就有两个吩咐，一个是要我们传福音，一个是要我们喂养这个牧养的工作。传福音需要时间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用心想去传福音呢那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圣地亚哥这边有一个祈祷所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因为这边很多大学生其实小弟以前我们在芬尼的时候我们也是13个人加上我父母15个人我们成立一个祈祷所。后来其实早期来后来来孟大后来受洗的很多都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那些公硕士跟博士的这个那些朋友有些因为有虚家带荐来的有台湾来的有中国大陆来的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因为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其实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把握而已。那传福音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在想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们都很熟的经节，哥林多前书9:16-17，哥林多前书9:16-17，哥林多前书9:16，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则已经托付给我了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不传是有祸的，但是我如果甘心做了那么是有赏赐的而且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是教会长子或是任何人的责任但是有时候真的啦，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在传福音的真的还不是很多人所以这边也是我们彼此一个提醒传福音要把握机会了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很多人到最后一刻来不及了那这个跟做教会的圣工也是没什么两样，有时候我们说要做教会圣工，传道人一再的这个提醒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有去做吗？其实做圣工呢，我们是要服事当中才可能去学习跟长进的不止这样子有时候真的是神给我们保守我们的话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服侍他的一个机会，有服侍人神跟服侍人的一个机会。香港教会有一个许弟兄很年轻他到英国去念书，得了一个 master 以后，得了一个硕士之后，他在英国考一个会计师的执照，那听说他当时是非常高分的，大概是前面大概是可能是一两名那么高分拿到一个会计师执照，后来他回到香港了，就在那个 PwC 那个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30出头岁表现非常优异，他进去大概不到两年就被邀请，被他的服务的那个会计师事务所邀请成为那个公司的合伙人，就是 partner。 我们知道说这些国际性的律师啦会计师事务所成为他的一个那合伙人的话呢，一定是表现非常优异的，他才30出头岁就这样子非常优异，真的是非常优秀一个青年。那小弟在那边当教负责人的时候刚好就是在1997这个前后那几年那97前几年很多人都移民出去了大概大部分的负责人宗教教育的教员都移民了，有些到加拿大到美国，有些到英国，有些到加拿大到澳洲都移民出去了剩下的人真的很少。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吗，香港教会的职务会大部分都是单身的 有姊妹有弟兄，我还没结婚呢、啊，我是最老的，那时候我四十几岁而已啊，我是最老的。这个许弟兄应该很优秀，夫妻两个啊，他太太是药剂师，在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当药剂师。那我就邀请他参与教会的工作，因为他每次来，因为安息日他会来教会参加聚会，那来的话都穿那个打高尔夫球的那个球衣啊，那个衣服。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有时候早上去打高尔夫球，那下午来聚会，那有时候上午来聚会，他下午去打高尔夫球。那后来小弟就邀请他说的参与教会的工作，几次他跟小弟这样讲，他说啊，他现在还要常常要到大陆去出差，等他大概比较不需要去出差的时候呢，他再来参与教会的工作了。但是到后来小弟离开香港，他还没有参与教会的工作。那后来也是回台湾了，后来有弟兄姊妹打电话来，他说啊，这个徐弟兄离世了。我说怎么可能呢？三十出头岁怎么会走了？他说一个车祸不见了，就这么把他招回去了。到他死，真的到他离世，从来没有为教会做过任何事情。有时候在想说，一生啊，其实你说短，当然比很多人他算是很短，但起码他还有三十几年呢。开始懂事的话呢，从十几岁开始，他起码有二十年的时间了。他没有为教会做过任何事情，没有为主耶稣做过任何事情。所以他那个时间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不是说啊，我们想做，有时候真的没有时间让我们做了。其实想做的话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只是举几个例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去做的，不应该去做的，因为没有时间了。有些事情我们是一定会去做的，因为你不得不做，因为那是最重要的，因为马上要见主耶稣了。有些事情根本想做来不及做了。当然还有一件事了，我相信我们会迫切祷告，也许平常我们祷告大概看个人灵修不同了，有些人比较有祷告，用祷告功夫的，可能祷告我三十分钟、一个小时都有。但很多我看很多传道人呢、啊，每次跟他们同工，我们早晚都祷告一个小时，已经成了习惯了。但是我们很多信徒可能祷告的功夫就看个人了，但是有些人的话，大概只有到教会才祷告，三分钟、五分钟，那自己在家里祷告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短，甚至非常有限，甚至忘掉了。但是如果说你很快的要跟主耶稣见面了，你会不会祷告？你会拼命祷告，祈求主耶稣接纳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绝对把握，会不会主耶稣接纳我们呢？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九篇，我们看诗篇三十九篇，我们先看第四到第七节，诗篇三十九篇第四节。这里说，主啊，求你让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命几何，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第五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第六节，世人行动时系幻言，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第七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再看到第十二节，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泪主一样。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这边所谓的去而不返就是死亡嘛，所以从这边可以看这个做事人的祷告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如果很快的跟主耶稣见面了，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呢？可能会就像那这样祷告。我们最怕主耶稣掩耳不听，掩面不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流泪求神接纳我们的，那个祷告的迫切，我相信就跟那个弟兄一样的求圣灵，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所有心，就像我这边讲的，一切指望在乎你嘛，在乎神呢、那个时候一切东西对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一切指望在乎神了，所以那这个当然提醒我们了， 我们平常其实也可以啊，好好做一些祷告的功夫，也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啊，不要等最后一刻啊。尤其是啊，平常我们应该准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啊。那如果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完全来见主，哦，这是我们平常就要做的功夫哦，不是到最后一刻想做的哦。所以说，如果没有明天呢，啊，我们会善用每一分钟、每一刻啊，相信我们会过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日子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如果天天这样做的话呢，你会觉得说我们人生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人生的意义。那个过的那个有会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甚至而且是更喜乐的，啊、哦！你想嘛，我不会怀恨，也不会发怒，啊、哦！你不会做很多没有意义的，那你想的东西呢，都是我们一生可以说是最重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个不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吗？啊、哦！那因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再唱诗，啊、哦，87首。